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的系列信息。我今天要带各位来看的就是在路加福音15章1-32节。各位，我想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呢，特别来解释说明有关于比喻一些原则，它的功用、它的目的，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最后我们是用了路加福音15章1-3节一共有三个比喻放在一起，我们称为三重比喻。那现在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来讲，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三个比喻。那我们也提过了你读经了不管怎么样子听讲到了，都要看一下上下文。我们这个比喻也是如此，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讲比喻，一定有前因也有后果。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三重比喻呢，它就是从14章来的，然后来到15章还没有结束，要到16章才能够这个思路告一个段落。所以路加福音14、15、16这算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啊。那因为在路加福音14章那边记载呢，第一节就说到这安息日啊，耶稣呢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等等啊就不怀好意，他们就来窥探耶稣啊，要来抓耶稣的把柄，要控告耶稣啊。因此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发展下来的。所以耶稣也在14章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要来抓他这个吃饭的这一件事情当做一个把柄，所以他也教训他们怎么样来做客人当有的礼貌或者是态度。你看就讲了这一个比喻咯。接着来到15章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很多人都来了那耶稣要开始讲道了，法利赛人也在场了，就和文士人有私下议论说，这个人就是耶稣了耶稣你看这一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所以他们要来控告耶稣。所以就是从14章这样子一直引进到这里，所以耶稣有感而发要来教训这一批法利赛人和文士等等，所以就连续开始从15章的第3节一连串，至少在15章讲了三个比喻，还没有完，到16章又讲了两个比喻。好，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关注路加福音15章第3-32节这所谓的三重比喻。那3-7节就是施养的比喻，8-10节就是施钱的比喻，11节以后就是所谓浪子的比喻。那我们来看，把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来做一个比较，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相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丢掉了某一些东西，比如说羊啦、钱币啦或者儿子啦，然后呢他们就这个主人呢就很焦虑的要出去寻找他们失落的东西，结果找到了，失而又得，他们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所以就和朋友一起欢喜快乐那我们看到这是相似的地方那这几个比喻，这三个比喻都完全是类似的那我们再看一看第7节、第10节还有第24节， 都是一起欢喜快乐，用这样来做结尾来结束呢啊一个的比喻。可是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啊，那浪子的比喻应该到二十四节就结束了嘛，对吧？照这个结构啊，就最后一句话来结束这整个的比喻，就是欢喜快乐嘛，一起吃喝嘛，庆祝嘛。哎，可是我们就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接着又从二十五节啊，又加了到三十二节，又另外一个故事了，就讲到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故事了。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研究的地方。那我们就发现呢，耶稣讲了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这两个比喻，哎，法利赛人文士想，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嘛？丢掉一只羊嘛，丢了一个钱，反正我们是很有钱的嘛，我们不在乎那一些，所以他们无动于衷。耶稣接着又讲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啊要悔改，哎，他们听了更刺耳，心更硬，所以达不到效果，所以耶稣就继续讲了第四个比喻。其实应该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是第四个比喻，但是一般都是把它放在浪子的比喻的里面，所以只称它是三个比喻啊，这倒也是无关紧要了啊。所以这就是耶稣的用意，一个在一个，一个在一个啊，越来这个分量就越重啊，最后直接指向法利赛人啊，要他们来听得懂啊。那这就是整个的比喻的整个的过程还不够，还在十六章讲了有关于财富的比喻。那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十六章的十四节，十六章的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啊，你看到了啊，因为他们贪爱钱财，所以耶稣呢，哎，在浪子的比喻不是讲了要分财产吗？他拿了这些钱就浪费资财，是不是去放荡的生活？你看讲到钱财，结果十六章一开始又讲不义的管家，那十四节就法利赛人听了这样的比喻以后呢，很刺耳，因为他们贪爱钱财，他们听见了耶稣讲有关于财富的这个比喻呢，哎，就嗤笑耶稣，嘲笑耶稣，嘲弄耶稣，他们不悔改。所以耶稣在讲一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好，这我们交代清楚了这个来龙去脉啊，就是上下文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三重的比喻。那首先第一个，我就要请各位看第三到第十节，就是把失羊和失钱这两个比喻呢放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看啊，然后再来看浪子的比喻，然后再来看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比喻。好，那我们来看第三到第十节。如果我们把这几节都读完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了这里面有一些角色的出现啊，它有预表的对应啊，预表的对应。好，我们来看牧人或者这个女人，这个妇人，她是代表上帝或者说是耶稣。那失羊的比喻的那一只羊，那个女人丢掉那一枚钱，就代表是失落的罪人。我们交代过了这个角色预表对应以后，那我们就来看本文。首先来看第三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耶稣就开始要说比喻了。好，第四节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了呢？啊，好，我们先停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再看，跳到第八节，就是失钱的比喻。他又讲了第二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妇人，她有十块钱，结果呢丢掉了一块，她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到了么？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来比较，你看第四节、第八节都完全相同的讲到了，说，哎， 有一个主人呢、可能是牧人啊，他丢掉了一只羊，另外一个主人就是这个女人啊，丢掉了一个钱币，所以啊，他们就很认真的去找，所以第四节和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预表就是耶稣基督，就耶稣基督不放弃，要去找每一个失落的人。换一句话说，就像是这个牧人去找失落的羊，这个女人去找丢掉了钱币一样。所以其实第三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主不计代价，他主动的去寻找失物、丢失的东西，这就是失羊和失钱比喻的主题。那我们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分析一下啊。好，那我们要进入本题，我再一个给你一个建议，还记得吧？我请你们每一次读经或听讲道，就养成一个习惯，融入经文的里面，设身处地的去设想啊，换位去设想，说你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那你有什么回应？那这个故事就会活了啊，就活起来了，那对你就有很大很大的启发。我们也是这个样子的。好，现在请你把自己想象是就是这个牧人，那你有100只羊，那丢掉一只，请问你要怎么去处理啊？想想看。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那你的答案就不是说哎，想当然而了，一定有更深层的，所以你就会得到更深的属灵的原则或真理的教导。好，那你想一想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你想想看，你有100只羊，那么这一只羊啊丢掉了，当然每一只羊都非常的贵重，你说是不是啊？所以牧人呢、就要想方设法把它找回来，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哪怕只剩下一小块的羊皮或者一小撮的羊毛，都把它找回来，要向它的主人来交账的。这里我给你看一个这个旧约里面的记载，你就知道这个啊犹太人他们的这一个背景啊，那你就明白了啊，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这个牧人呢要出去把羊找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呢第13节，出埃及记22章13节说，若被野兽撕碎了，就是说他牧羊呢、这个牲畜啊哈，不管是牛啦或羊啦或驴啦或什么各样的牲畜啊，被野兽呢吞吃了啊，看守的就要把这个尸体带回来做证据，所撕的不必赔偿，就是这个啊野兽呢被撕的粉碎了啊啊，那这个牧人呢就没有责任了啊，因为有证据在那个地方是被野兽啦攻击了，所以他就不需要负责来赔偿。好，那牧人出去找，哎，他要尽这个责任向主人交账。但是你想一想，我们再来想一想啊，100只里面有一只丢掉，如果你是主人啊，这羊是你的，你觉得你会不会去把它找回来？羊固然贵重，但是丢掉这么一只，如果你去找的时候啊，第一有几个情形可能会发生，你找到了他已经死掉了，所以找了跟不找还不是一样吗？你还是没有办法救活啊。第二，他可能奄奄一息受伤，这都有可能啊，或者你根本都找不到他的尸体，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可能会摔伤，对吧？也很可能遭遇生命的安全摔死掉，或被野兽攻击或死掉了。你看，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你有没有想一想呢？是不是一定你去找？有没有什么变通的办法？如果是我的话， 那我很可能就是我花钱来赔，反而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是或不是？因为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甚至于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或者根本都找不到。再退一万步，我可以请别人替我去找吗？花钱吗？请他去找吗？哎，这样理解的吧，就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嘛。各位，我这样分析，你同意吗？啊，好，那我想这个牧人大概也都想过了。最后他说，我就是亲自要去找。哇，那这个牧人的这个爱心啊，那就很特别了。如果你都没有这样去思考，啊，就下意识的说，哦，他会去找，理所当然。那你就不会想到了，这个牧人啊，他说冒了这么大的危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但是他都在所不惜，要把这个只有1%的这种价值的这只羊呢，把它找回来。那这个故事就是不一样咯。所以为什么我要你换位来思考，想一想，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你如果这样仔细去分析的时候，他还有各种变通的办法嘛，甚至根本不去找嘛，都可以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去？他不死这一条心，他一定要把这只羊找到，哪怕是粉身碎骨。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丢掉一个钱的这个女人。那你看哦，他说他点上灯啊，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细细的找啊，不死心，一直要找到为止。那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他一定要去找这一块钱，或有的地方翻译叫做一枚的银币。这个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啊，这个他们有啊的传统里面，要已婚的犹太人头上都绑一条头巾，这个头巾上面缀着有10枚的银币，是非常珍贵的结婚的礼物。如果丢掉了其中的任何一枚银币，那你看这个头巾啊，就不是那么完整，价值就不是那么高，所以这个女人啊，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焦虑。哎，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看出来，他为什么要去找这个银币？那我们再想一想，他非找银币不可吗？他这里说点灯啦，屋子打扫干净，细细的找。你要晓得，犹太人当时的住的跟你现在住的是完全不一样哎。你现在住的，你看都是水泥地板是吧？非常的舒适。他们不是啊，他们是用木头啊。啊，搭的，然后上面呢铺上竹片啦、啊，或者是树叶啦、啊、棕榈树啦、啊，或什么的这一些，然后再把啊被单啊铺上去，棉被铺上去啊，就成为他们休息的床啊啊。那这个地板就是这样子，有空空洞洞，你看是不是？他一枚银币一掉下去啊，你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你怎么去找呢？而且想想看。这圣经告诉我，这一枚银币掉在什么地方？掉在什么地方？掉在家里啊。他如果是掉在外面，那你到哪边去找呢？你花再多的时间也找不到，你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刚才描述了他的住家就是这样，他的地板不是这样的水泥的，都有空空洞洞的，所以这个一枚银币呢，一掉下去，你根本都找不到。而且这一枚银币就在家里面，为什么要点着灯，然后好像翻箱倒柜里里外外呢，整个翻遍了，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如果我呢，我大概就不这么做了，我等以后看到一年一度大清扫的时候，不就把它扫出来了吗？动一点脑筋嘛，各位想有没有道理呢？那这一笔美银币当然很值钱哦，可是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头巾来说，也不过是1/10啊。我花了那么大的功夫，也不一定找到呀。那我不如呢，再去工作赚钱嘛，再多赚一个银币啊，或许还是比较快一点。总之，总有很多很多变通的办法，同意吗？但是这个女人，我想她也是想过了，最后她说：“我还是不死心，我非把她找回来不可。”所以这样就显明这一个女人，你看她的用心良苦啊！所以 我要你们能够设身处地去想，换位思考，然后看看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那如果你都想过了以后，诶，那你就发现了，哇，这个牧人，这个女人，你看他们那一个心啊，哦，迫切焦虑，一定要把失去的羊，丢掉的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找回来。所以你就会对这个牧人，对这个女人，哎，心里产生一股很敬佩。你说是不是？他们呢，付出那是极重无比的代价，还不一定能够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啊。好了，因为这个牧人以及这个女人，哎，他付代价亲自去寻找，他们所预表的代表的是谁？就是上帝啊，就是耶稣啊。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现在来看，耶稣来到世界上，你看他来做什么？用心良苦啊，上帝把他差到地上来，就要来寻找失丧的人。我们就像那一只丢掉的羊，像那边就丢掉的那一枚钱，一点也不值钱啊，全世界那么多人啊，而且我们又是坏到了极点。但是上帝呢，哎，因为爱我们，就把他最心爱的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差到地上来，成为人的样子，而用一个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方法，为我们的罪呢而死，钉在十字架上。上帝是不是也可以用很多很多变通的办法吗？让我们能够得救吗？是不是？因为上帝是全能的嘛，他一定就设想过嘛，各种方法，但是各种方法都不像他自己差派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来丧命，这种最有价值，最能够救赎我们，同意吗？啊，所以经过这样一来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个牧羊人，这个妇人，这样的伟大，那我们的耶稣更是伟大了。所以啊，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甘心乐意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甚至于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他都在所不惜，他付出的代价是极重无比，所以我们何等的感恩呢、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五节，终于找到了，就欢欢喜喜扛在肩上回到家里，然后就请朋友左右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我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同样的第九节也类似的说，找到了这一枚钱，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你看，都是用这样来做一个庆功啊，欢喜快乐。这里告诉我们谁欢喜快乐，谁欢喜快乐？不是羊，羊怎么会欢喜快乐啊？你是不是也听到有人讲到讲这一篇，说哇，这个羊呢被他的这个牧人呢扛在肩头上，他一定很开心哦。哎呦，我想扯得太远了吧，羊怎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呢？是不是？好了，纵使羊会觉得欢喜快乐，那一枚钱呢，你就说不通了嘛，是吧？欢喜快乐不是这个畜生，欢喜快乐不是那个没有生命的一块钱，欢喜快乐是谁？人啊，就是这个主人啊，牧人啊，跟这个女人啊，因为他们把这只羊，把这一块钱当作心肝宝贝吗？失而又得吗？开心高兴的不得了啊，羊怎么会开心高兴呢？钱怎么会开心高兴呢？所以重点不在钱，不在羊，而重点就是在一个牧人，在这个妇人。换句话说，重点在谁？在耶稣基督，在上帝的身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七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十节也是这样的总结，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看到了没有？谁欢喜？这个牧人，这个女人，代表的是耶稣，就是上帝。所以 在地面上有一个人悔改，哇，最高兴的是谁？耶稣基督。当然了，信主的那个人当然高兴了，哎，可是未必啊，哈哈，你以为信主人每一个人都很高兴吗？照道理应该是这样，但是有一些人信主啊，他有不一样的动机啊，他可能不是心甘情愿的啦。如果心甘情愿，他一定很开心，因为罪得赦免嘛。但是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人哦，可能哦，他是被迫的呀，不得已的呀，或者他做给人看的，他是假的呀，所以他根本就跟开心不开心、欢喜不欢喜扯不上关系。所以我们也不要再把这个扯得太远了，很多现实我们看见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个悔改信主人开心不开心无关紧要，不是这边圣经所说的重点。再来说，有人把福音传给这一个人，他信主了，那传福音的这一个人当然欢喜快乐了，这也不是重点。那重点在谁？在耶稣基督，因为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拯救一个微不足道的这个罪人。他一悔改，最开心最高兴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上帝还有天上的这些天使都一起欢喜快乐，这才是重点。所以能够把这个羊找回来的就是这个牧人，因为羊自己不会回来。把钱找回来的就是这个女人，钱自己不会回来。我们有罪的人也不会主动来找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认识这个上帝，是不可能，而是上帝怜悯我们，耶稣基督主动来到我们当中，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把我们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爱在这里就向我们彰显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那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天下人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爱能够让我们从失落当中被寻找回来，而能够蒙恩得救，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难怪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使者要特别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庆功，而欢喜快乐。愿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了第三到第十节这两个失落的比喻，愿意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感谢主，愿主祝福各位。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会。
天国的钥匙给你，给你。